神圣的果子结局就是永生，出自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各位手上有一份讲章，我们分四个大段来分享。我们进入第一大段，引言。使徒保罗谈到信徒应该向着罪死，以及向着神而活，是说借着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同活。我们提出了福音是归入基督那拯救性的死和复活。保罗并且指向借着赐下永生的恩典和赏赐的那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进入第二大段，经文论述，向罪死，第一小段，在基督里活，出自罗马书六章三到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里这几段经文呢，其中有父的荣耀，我们会在第三大段中做更多的分享。对犹太人而言，洗礼是不是犹太人皈依犹太教的动作，凡不是犹太教的外邦人要归入犹太教，一定要照犹太人的规矩，要将外邦人的污秽解除净尽，透着这个礼仪表明不再按着异教与罪而活，宣誓要遵行神的诫命。就犹太的律法而言，成为一个新人。同样的，凡要跟随耶稣的人，也是要放弃自己旧日的生活。使徒保罗说，透过与基督在死上的联合，他们向着从前在罪里的生命也是死了，那生命已经在基督里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件继承的事实。我们上次分享过，洗礼本身并不能赦罪，赦罪只是神自己，也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可以洗礼。洗礼本身并不能赦罪，但是由于我们在死上与基督联合，然后在活上也与基督联合，就借着这个联合的意义，所以我们洗礼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就是在这个与基督联合的意义上。这联合与基督联合是因为信心而来，我们借着信与基督联合，正如我们借着出生与亚当联合一样。在我们的先祖亚当里面，我们犯罪堕落而伏在死亡的权下，同样的，现今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又同复活，这就是洗礼所代表的意义。我们因为与基督联合了，那么这个洗礼就可以赦免洗净我们的罪。新生的样式在经文里面我们读到了，指的就是与耶稣基督 一同复活后，复活以后得到具有新品质的道德生命，并且在信徒生命中能日渐发挥影响力，就是新人的样式。成为基督徒之前的老我被罪所控制，信徒与耶稣基督一同向罪的统治权死了，脱离了罪的锁链及权势。耶稣基督既然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耶稣的主了。耶稣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耶稣本身是没有罪的，他所背负的罪是我们世人的罪，为了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牺牲，在那一刻父神也抛弃了子神，因为子神背负了世人的罪。耶稣死只有一次，耶稣活是向神活着，我们作为基督的信徒也是一样，向罪也应当把自己看作是死的，把旧人抛弃了，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有新人的样式，因着我们顺服耶稣基督，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耶稣，而能够从心底里自愿的遵循那律法的要求。这也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生活中胜过罪的第一步。那么胜过罪的要 mute 人家很麻烦，不能够恢复他们，没有关系。胜过罪的第二步是要拒绝让罪在我们信徒生命中作王。那么我们第三步要把自己献给神当作活祭。所以有三个步骤我们胜过罪恶。第一步，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第二步，我们要拒绝让罪在我们生命中做主做王，不要做罪的奴仆，要做神的奴仆，义的奴仆。第三步，要把我们自己献给神做活祭。什么叫活祭呢？我们知道死，我们人死了，或是耶稣基督在这样牺牲是一个祭品，是死的。那我们顺服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就有抛弃了旧人，有一个新生的新人的样式，就是活的，活生生的一个新人的样式，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活祭献给神。那父的荣耀是指神的属性，就是神的性格，他的本性，我们在第三大段中做更多的分享。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二小段。成圣的果子结局就是永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出自罗马书六章，我们要读21-23节，以及我们要读另一段经文，加拉太书5章1节，由我读给大家听。罗马书六章21-23节这么说：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现在让我们读另外一段经文，加拉太书5章1节这么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 所以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是因为我们信靠了他，我们就得到了自由。那这个自由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自己的意志，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因为依据保罗所说，罪恶是恒久的住在我们的心里，罪恶和我们的肉身脱离不了关系，我们会不自主的就被罪恶所辖制。但是因为我们信靠顺服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把我们从罪恶中释放出来，让我们得到自由，可以脱离罪的辖制，让我们可以照我们刚才所提的三个步骤从罪恶中捆绑中释放出来。还没有重生的老我、旧我，就是我们从前的样子，是被罪所控制，为罪的奴仆。他是一个可以被致死的罪身。对于信徒而言，老我已经失去了权势，不能再使我们受罪的奴役。主耶稣基督使所有的信徒从罪里得到了释放。如今我们向神活，做神的奴仆，做义的奴仆，可以导致成圣。我们知道成圣是我们得救的十个次序的最后的第三步，成圣、死亡，然后得荣。成圣就是成长得更像耶稣基督的模样，然后是死亡，死亡是说在耶稣基督里的死亡，最后是身体的复活，得到荣耀，永远的荣耀。那成圣的过程呢，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这个结局就是永生。我们会把成圣做更多的分享，在以下的几段文章里。在旧约里面，以色列是被分别出来专为神的，是成圣的。在犹太人标准的教导中，永生是来世的生命，而来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死人的复活开始，也就是我们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被接上天，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生命就是来世的生命。好，我们现在要更多分享一些成圣的意义。成圣的最简单的意思就是基督徒成长得更像耶稣基督，这个意思就是说像耶稣基督的模样，而不是完全跟他一样，因为他是神，我们永远不可能像他一样，更像耶稣基督的模样。基督徒的属灵成长的生活，也就是在基督里，也就是在教会里，因为教会的头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帅，我们是教会的肢体，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过成圣的生活，要成长，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得更像耶稣基督的模样，我们在教会里来成长，一起来成长。基督徒没有独行侠的基督徒，一定要在教会里过团契的生活。成圣是信徒生命内在的光景，一生中持续不断的晋升。所以说我们曾经分享过，成圣是我们终其一生要继续不断的在属灵生命上有所成长，一直到我们生命的末了。在末了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归给神。那我们身体什么时候复活呢？要在耶稣基督二次降临的时候，我们身体复活。所以我们死亡的时候，我们成圣也完成，我们灵魂归于神，我们的身体复活要归于耶稣基督的二次降临。神呼召我们与他一同参与成圣的工作， 要增进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不能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要靠圣灵，圣灵的能力。在我们今生没有办法完全得着，因为存留在我们生命里的罪，我们内心中的态度和动机随时会变化。因为保罗说，罪是住在我们身体肉身里面，我们肉身永远和罪在一起，但是我们要依靠耶稣基督，不让罪做我们生命的主，把我们的生命交给圣灵去管理，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个罪的捆绑。成圣过程的完成是在死亡的时候才能够完成，那死亡的那一刻，我们灵魂就成圣了，灵魂就归给神。我们成圣的功夫的完成是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身体成圣。所以成圣有两部分，灵魂成圣是我们死亡的时候立刻的归于神，我们身体成圣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身体得以复活。好，我们看一下，更多的看一下我们曾经分享过很多次的圣灵的果子，在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圣灵的一种果子，九种美德，我们大家都背得很熟了，我们试着背啊，来闭着眼睛来背背看。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九种品德分三个小段可以容易的记住。仁爱、喜乐、和平，逗一点，忍耐、恩慈、良善，逗点，信实、温柔、节制，这样子我们就很容易的背起来。圣灵的果子是什么？是圣灵的果子呢？是圣灵在基督徒生命中的体现。我们如果完全把我们的生命交给圣灵去管理，我们不要再随便乱说，我就是这样，我出生，我的个性就是这样，不是，你就是顺服耶稣基督，顺服圣灵的带领，不要再说那个话，我就是这样了。现在基督很多仍然会这样说话，是不对的。圣灵进入我们基督徒生活中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假如说我们和神之间有正确的关系，有了这个正确的关系，仍然不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所改变，那你们的信靠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我们真实的信靠主耶稣基督，真实的顺服圣灵的管理，我们就要让我们的生命来改变，依从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工作正是使我们与耶稣的形象相称，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的模样。圣灵的带领不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奴仆，在我们所读的许多经文里面说到，罪的奴仆、义的奴仆、神的奴仆、神的仆人。好，罪的奴仆就是我们受罪的辖制捆绑，我们老我的生命。义的奴仆，我们成为义的奴仆，是新我新人的样式，也就是神的奴仆。我们做了神的奴仆，向神顺服，我们自然被神称为义，就是义的奴仆和神的奴仆是同样的意思。那至于神的仆人，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被神称为义。第二个，神特别强调神的义仆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神的儿子。我们曾经分享过，在以赛亚书分享了神的仆人义仆之歌，仆人之歌，我们分享过，很详细的讲了神的仆人有很多意思，其中一个神的义仆就是耶稣基督。 当然神也把以色列当作神的仆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好，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三大段，更多地了解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首先，父的荣耀是指神的属性，就是神的本性，他的本质，神的神圣的卓越性，他的超越，他的超然，神的完美，他的完全。神的任何一个属性都彰显出神的卓越，他的超越。等一下我们会举几个例子，什么叫做他的属性。神的荣耀与大能在圣经中是密切相连的，神的荣耀和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就如同神的公义一样，都是神荣耀的彰显。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荣耀、神的大能、神的公义都是神的属性之一。我们再更多的看一下神的属性，我翻到下一页。神的属性就是说神的本性、本质和性格。比方说神是独一无二的，神是自由拥有的，他是昔在、今在、永在，他是万物的主宰，他是万事万物的创造者，他是人类的拯救者。神是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神是绝对的完全，他从来没有罪，从来不犯错。神是圣洁、公义、仁爱、信实的、怜悯的。那么我们括弧里面提到两个词句，可以交通的属性和不可以交通的属性。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的属性当中有一部分是我们基督徒所应该要效法的，也就是说神愿意分享他的属性一部分给我们，在我们这身上的可以交通的属性。那至于不可交通的属性呢，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效法不来的、得不到的，神的超绝的属性，他的完全、他的完美，我们人没有办法完全完美的，这叫做不可交通的属性，就是神分给我们很少的属性。可交通的属性就是神分给我们比较多的属性。我们刚才举了很多例子，全知全能无所不在，永不后悔，神是永不改变的神，这都是神的属性。其中也包括可交通的和不可交通的，有的属性我们学不来的，有的属性我们应该效法去学习的，有的属性神分给我们一点点，有的属性神分给我们很多，甚至有的不给我们的。神是永恒的，我们不可能永恒的，只有在永远的生命的时候，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永恒的，是得到永恒的生命。至于神的荣耀，我们用一个很简短的修饰来说明，就是一切的受造之物应当归给神的至高尊荣，这就是神的荣耀。最后让我们进入第四大段结语。做神的奴仆可以导致成圣，因此成圣过程的结局就是永生，不圣洁就没有永生。任何得称为义的人必会在生活中显出圣洁来，作为称义的证据。我们将两种奴役的状态来对比一下，罪的工价是死，我们做罪的奴仆我们得到的是死亡，做神的奴仆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就会得到成圣的果子，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模样。这个结局就是永生，在主耶稣基督二次降临，我们就得到永远的生命、永远的荣耀。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那坐宝座的及羔羊。阿们。
阿们。